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荣耀的君王，你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。当我们今天敬拜你的时候，遵从你的时候，你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中间。主啊，求你的心意得到满足，让我们的敬拜能到达你的宝座面前。主啊，今天是你复活的日子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何等的感恩。每一次我们的聚会，我们都是纪念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纪念你为我们所舍身舍出你的生命，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流出你的宝血，救赎我们，让我们有今天。主啊，喜乐的生命，主啊，让我们今天有得胜的生命。主来祝福我们今天的敬拜，让我们的敬拜到达你的宝座面前，也祝福每个敬拜遵从你的人。主，让我们的重担在敬拜中脱落，让我们的疾病在敬拜中得医治。主，让我们的软弱在敬拜中得刚强。主啊，祝福每个弟兄姊妹，祝福我们的工作家庭，祝福我们前面的寻找的道路。主啊，不管我们的身份，还是我们的工作，还是我们的家庭，主你都有预备在你的里边。主啊，没有难成的事。感谢你把荣耀颂赞归给你，把祝福归给每个寻求你的人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 Amen。好，弟兄姊妹请坐。弟兄姊妹平安，平安的挥挥手，感谢主，平安的挥挥手。哎，说我平安，感谢主。所以我们要宣告啊，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啊，神的话语能力的。所以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耶稣基督，基督的怜悯啊，基督的效法，基督的怜悯。所以我们可以看一段经文，大家打开圣经，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九章。有让我们看第一段经文的35节，35节到38节。这段经文说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医治各样的疾病，各种的病症。他看见群众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。他就对门徒说，庄稼多，工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啊，去收割他的庄稼。我们读这段是新译本啊，新译本。所以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耶稣他怜悯灵魂，他走遍各城各乡，他在会堂里教训人，他也宣讲天国的福音，也医治各样的病症。所以耶稣见到许多人，他就怜悯他们，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啊，就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。所以耶稣怜悯他们。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想到一个故事，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。有一个罪犯啊，他在监狱里坐了19年的牢，后来他出来了。出来以后呢，一个神父收留了他，那对他非常的好。但是有一天晚上，他旧疾发作，因为这个偷东西习惯了，他就偷了这个神父的灯台，那个银灯台。偷完以后，他被警察抓到，那警察就又回来找到神父说，你看他偷了你的灯台，那这是不是你的灯台？那么那神父呢，没有说他偷了我的灯台，那神父说，这是我送给他的，你怎么就拿了一个呢？我送给你一对儿，还有一个，就把另外一个也送给他了。所以那个警察没有办法，就释放了他。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出自于雨果的悲惨世界，那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，在悲惨世界里雨果描写了这个然阿让的这个故事。很重要一点是这个神父对这个然阿让的怜悯，如果没有这个怜悯，那么然阿让可能再一次的去坐牢。所以我记得我的牧师李顿牧师，当时他就还在国内，那时候他还没有接触基督教，他就看了这部电影，他就要找这个神，找这个神父的神。后来他信了主了，他做了传道人。所以当我们讲到怜悯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怜悯是上帝的本性。中国人也认为说，恻隐之心人皆有之。如果这个世界没有怜悯，那这世界是非常可怕的。所以我们的神是个怜悯的神。在希伯来这个文和希腊文里，怜悯都是指一种叫温柔的感情，温柔的感情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怜悯是出于爱心的关怀而促成的一种连续的感触，连续的感触。那么希腊文表示说，这个怜悯呢，它大概是人的一种器官器皿。那么像女人的这个子宫，所以我们常常中国人把它翻译成心肠，心肠的意思， 是，所以这个怜悯出自于内心的，内心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以赛亚书很著名的一段经文是61:1-2，说主的灵在我的身上，耶稣基督主的灵在我的身上然后呢，这个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这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要做的工作。他首先旧约预示着他来到我们中间，他是一个怜悯的神约翰一书3:17也说，凡有神爱的人必会因怜悯人而尽自己的所能，用行动来帮助别人的需要。那么马太福音5:7更著名，说怜恤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怜恤诗篇也说，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。耶稣基督的怜悯在十字架上到了最高峰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怜悯在十字架上，当他被钉死的时候，他说，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。这是一个怜悯的最高峰。当我们谈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非常感谢主，我们是有一个怜悯的神爱我们。如果没有这个怜悯的神，那我们今天没有盼望，我们一点盼望都没有。所以当我们读这段经文说，你看耶稣他走遍了各城各乡，耶稣的怜悯不是在那等待着的，耶稣是主动的，他走遍各城各乡。在当时的加利利的地方，我们知道加利利这个当时是很大的耶稣基督走啊，他不是今天我们有飞机啊，我们有汽车呀，我们可以这个坐火车坐汽车坐飞机去传福音，他是走，靠走路，他走到各城各乡，他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也医治各样的病症。所以在这段经文中，在马太福音9:35中，很清楚地看到耶稣基督在这世界上最重要的做了两件事。第一件是什么？宣讲，宣讲天国的福音。第二件，医治各样的病症。这两个，耶稣的宣讲福音和医治病症，那都是代表着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他对世人的怜悯。所以他看到很多的群众，很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当神的眼光在看的时候和人的眼光看的是不一样的。我不知道你今天你出去看到一些人，你会不会怜悯他们你觉得这些人不错，哇，你看这女人都珠光宝气男人都西装革履，而且他们开着名牌的车，住着豪宅，他们有什么需要怜悯的呢？耶稣看人看内心，耶稣看你的灵魂没有得救，所以他怜悯你，怜悯你。所以我们在这经文中看到神奇妙的怜悯，是他在走的过程中，在走的过程中。所以他要求的儿女们也带有一种怜悯的眼光和怜悯的心来看待世界。我记得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，我的院长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，那刘福礼牧师也来到过我们中间，大家都知道他。那刘院长是，他就到任何时候，他所说的一切的话，他所做的一切，都跟这个爱和怜悯有关系。比如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，在神院吃饭，我们有一个同学台湾来的吕志立，他是个电工，他在修理一个那个变压器的时候，那个变压器突然就触电了。就一个大火把他整个胳膊都烧焦了，这一个胳膊全焦了，那个高压电。后来呢，他就去治，他做了十几次的手术，植皮手术，他把他身上所有的皮，腿子的皮，腰的皮全拿过来植，这个一层一层的植。那后来有点意思了，那个手还是不能动，就是像烧焦的那个样子，非常痛苦。那后来他就奉献读神学院，读神学院的时候他是个工程师，后来他读神学院。我们吃饭的时候，因为习以为常了嘛，我们在一起吃饭。有一天他做第11次的植皮手术，那他当然他手术过后了，他也没觉得怎么样，他就跟我一边吃饭一边聊天，我们也谈笑风生。院长过来了，说你们为什么不为他祷告呢？他的手胳膊刚刚做完手术，他立刻说，我们停下来，我们先不要吃饭，我们立刻就为他祷告。那个时候我们觉得这个老师就是这样教学生的。当你看到一个人的需要，你就立刻为他祷告，不要等待说我会为你祷告，没有意义的，立刻就为他祷告。那天我们学到了说，我们看到这个老师真的是他有个怜悯的心肠他不仅是给认识的人，他不认识的人他也祷告。他有一次走到一个公园，早上他带着师母会散步， 散步到一个公园的时候，他看到一个 homeless 那个流浪汉，这个流浪汉呢，带着个流浪狗，手里还拿一瓶酒。那这个流浪狗的腿呢是断了的，所以三条腿走路就不太平衡，就一蹦一蹦，他就蹦到我们的院长的这个前面了。院长看到那狗就怜悯那个狗，所以就对那个人说：“你这个狗，你看这个腿断了，很痛苦的，你需要为他安慰他，为他祷告，要不要为他祷告啊？”那个人说：“真有意思，你这个。”可以为狗祷告，你是牧师吗？他说我是牧师。他说那你为狗祷告，这狗很痛苦的，我跟这个狗是相依为命的。他就为这狗祷告，他的为这狗祷告完了，那个人就说，那你能给狗祷告，你能不能给人祷告呢？他说我当然可以给人祷告。他说你需要什么，我为你祷告。哇，这流浪汉就流泪了。他说我十几年没有人问过我的需要，你是第一个，你问我有什么需要。我需要爱，我需要接纳，我需要 family， 我太多的需要。那我们的牧师就为他祷告，哇，他就留下好多流浪汉在那围着看。这就是一场布道会。当他祷告完了，好多的流浪汉说：“我也要被祷告，我也要信耶稣。”他们就都信了耶稣，好多人信耶稣。然后那个流浪汉就把那酒瓶子扔掉了。过了一些天，他又到这个公园，哇，一帮人又围着流浪汉笑，于是流浪汉又喝酒了。本来已经觉知不喝酒了，现在又拿起酒喝。大家说：“哇，你的牧师来了！你看你的牧师来了，你还在这喝酒。”哇，他看到那牧师来，他赶紧把酒藏在后边。那刘牧师就过来了，就过来，然后就继续为他祷告。那一天，这个流浪汉真的是被圣灵充满，他感动了。他说从此以后，牧师，我要去教会来敬拜神，我不在醉酒和孤独中生活，我要在神的家中生活。然后他提出个要求，他说牧师啊，我可不可以抱抱你？我们今天我们都不太缺乏拥抱，我们可以抱我们的女儿，抱我们的儿子，抱我们的妻子，抱我们的丈夫，随便我们就可以找个人抱。抱你的父母你很少抱，抱一抱感觉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可是那天牧师说，因为你这流浪汉十几年都不洗澡，什么病也不知道，身上有没有跳蚤虫子臭虫都不知道，你能抱他吗？他是个美国人，那我们的牧师是个中国人，一个中国的牧师。他说当然，你是我的弟兄。就这一句话，很多的流浪汉都流了眼泪。你是我的弟兄，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怜悯啊！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神的儿女同样的要有这样的怜悯，因为神来到这个世界，他就带着一种怜悯来到这个世界。人类犯了罪以后，人在没有上帝的光景中生活，没有盼望的光景中生活，人的生命是70岁，若是强壮到80岁。摩西说无非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了。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往哪里去，没有盼望。你看今天的世界多可怕，你一打开新闻，最近这个新闻你一打开，你看到前几天中国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，一个电影演员，嫁给一个15亿，据说有15亿财产的一个富翁，嫁给他。现在都是演员嫁富翁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演员很多的演员，我们不说全部所有的演员了，那很多演员都是好的，那也有一些风气，就现在年轻漂亮的女演员用他们的美色来去追那些比较有钱的人，或者有钱人追他们，他们结婚了，好像从此就白马王子什么，白马王子公主幸福一生。前几天因为纠纷，这个15亿财富的富翁用刀把这个女孩子捅了3刀，杀死了，然后自己自杀了，然后他的妈妈也气死了。这个世界需要怜悯。也许当我们看到这个富翁，15亿的富翁，他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我们觉得他不需要怜悯，因为我们看人，人看人容易被他外在的财富、学历、 健康，我们来判断，我们觉得他不需要怜悯。可是上帝看他，知道他心里极其的贫穷，其实他什么都没有，他所追求一切跟天国是没有关系的，而且知道他有一天他会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、己意、愤怒来做他人生不该做的事情。他杀害了自己的妻子，毁掉了自己的生命，毁掉了自己的家庭，这种事情不少，是因为他是明星，他报道了。如果不是明星，没有报道的更多。这个世界需要耶稣的怜悯。当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的时候，他宣讲的天国的福音，就是告诉这些好像富足其实贫穷的人，好像美丽其实丑陋的人，告诉他们，你们需要天国的福音，你们需要这个真理，你们需要有一天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你往哪里去，你要往哪里去。所以感谢主，所以我发现最近教会很多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父母身体都越来越软弱，老了老了，过去那种艰难的生活带给身体的损害，到七八十岁的时候都找来了，很多的不应该离开的时间离开了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这些弟兄姊妹特别的爱我们的亲人，他们都把福音传给自己的父亲母亲。昨天我去许军家，许军的母亲去世了，但是他很安慰的一点就是，当他母亲在去世之前，他看到天国的门了，他看到天国的门向他敞开，他告诉女儿，我看到天国的大门了，大门向我敞开着。哈利路亚。最近黄文姐妹也在国内，她的妈妈也在疾病重病之中，在加护病房，弟兄姊妹为她祷告。张锦的父亲得了癌症回国，医生说都不能手术，哇，他回国的时候他就信心大增，为父亲传福音，父亲和母亲都信了主。不仅如此，他向好多人传福音，好像十七八个亲戚朋友都归向了耶稣基督。怜悯他们，宣讲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，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每个基督徒该有的责任。耶稣那个时候走出去，他走出去，他也希望他的儿女跟他们走出去。当耶稣走出去，你就看到果效。最典型的例子，耶稣走到撒玛利亚叙加那个地方，他向一个不是很洁净的妇女传福音，或者说不是很圣洁的妇女传福音。那个女人有五个丈夫 ，gosh， 五个丈夫，哇，一妻多夫制，不过那些都没有结婚，没有法律关系。那些门徒们觉得，第一个，撒玛利亚人本来就够低贱的了，又是撒玛利亚人中间这样的一个妇女，干嘛理她？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也看到，我们传福音想给好人，我们的同学、我们的同事、我们的老板，给他传福音，哇，我们很热情，可是我们看到有些人觉得这种人就该下地狱，干嘛把福音传给他？对不对？我们有没有种族的歧视？我们有没有一种地域的歧视？不是地域，不是 Hugh， 是这个，怎么说？对，就地方吧，不同的地方吧。我们有没有这种歧视？我们城市人有没有瞧不起农村人？我们有文化人士有没有瞧不起那些无知的人？都有。在神的面前，每个灵魂都是宝贵的，在神的面前每个灵魂都是宝贵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向这个妇女传福音的时候，他的果效有多大。耶稣在这个向撒玛利亚妇人，在约翰福音第四章，他讲了好几个圣经中很重要的道理，对不对？一个是关于敬拜的观念，不是在耶路撒冷，也不在山上，用心灵和诚实，关于敬拜的观念。他又讲到收割的观念，他说举目向天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所以耶稣常常讲到这个，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他用两个比喻比较多，一个是羊的比喻，一个是收割的比喻，庄稼的比喻，羊和庄稼，这个比喻用的最多。所以那些门徒们说，哎，主啊，你怎么跟他谈话？结果他信了主了。他信了主，多大的果效？他回到城里的时候，他就把所见到的告诉城里的人，然后这个城里人都得救了。你看这个果效多大？ 弟兄姊妹，不要小瞧一个罪人，一个罪人悔改，第一点，天使天君都欢呼，他的名册记在永恒里边。第二点，一个罪人悔改，他的生命会发生一种变化，那这个变化会产生一种能力，会把福音传出去。而且他第三点，他一个罪人的悔改，他是一个见证，他会带领别人信靠耶稣基督。这个见证非常的重要，因为你过去如何，你信了耶稣基督如何的不同，这就是个见证。我想我们家我爸爸妈妈他们信主，这些老革命都信了主了，是因为我的见证。我小的时候是一个很败坏的孩子，不听话，背逆，犟种，这都是我爸说的话，对我来说啊，犟种，这个骄傲，自我中心，然后呢，这个还有这个，反正爸爸说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啊，我就觉得，那后来我觉得。生病好多年才知道父亲的宝贵，有一个父亲多好，可以教训你。哇，今天想找人教训，谁教训你，对不对？父亲，所以我后来他看到我的见证，他看到我的改变，在我跟他电话中交谈，哇，他觉得你这个神是真的，能够改变你，我一辈子都没有改变你，这个上帝把你改变了，所以感谢主。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我们要与他同行，我们与他一同来收割庄稼，我们与他一同来传天国的福音，那我们也与他一同来医治病症，医治病症。所以当我们谈到医治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第二点，他看见许多人怜悯他们，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所以很多人，什么叫困苦流离？疾病人是不是困苦流离？你没有得过疾病你都不知道，破产的人是不是困苦流离？离婚的人是不是困苦流离？被抛弃的孩子是不是困苦流离？今天世界上太多的困苦流离，弟兄姊妹，有一个新西兰的女孩子到中国去教英文，一个大学教英文，她教了半年多的英文，她认识了很多的人，那么人们都知道她是基督徒，她在教英文的过程中她都用圣经的英文，她说这个英文是最标准的英文，而且你里边学的一切的语言都是美善的语言，所以很多人跟她学圣经，读圣经，信了主。有一天她听到，她路过一个垃圾桶，她听到垃圾桶里边有哭声，她就把她垃圾桶打开，一个小 baby 在扔到垃圾桶里边，他就把这孩子抱起来，就抱回去。他一打开这个襁褓，他发现这个孩子只有一只脚和一只胳膊，残疾的，被自己的父母就丢弃了。他只有25岁的女孩，她没有结婚。他心生怜悯，说这个孩子怎么办？按照正常应该报告给派出所，可是这种孩子拿到派出所，当天就没命，当天就没命。他决定收养这个孩子，没有腿，一只腿，一只胳膊，他决定收养他。他才25岁，一个女孩子，那对每个人都来说都是一个生活的难处和挑战。从此以后，哇，他成为一个孩子的妈妈，他将来怎么找对象，他怎么嫁人，他带一个残疾的孩子。他收养了他，他不仅收养了他，2年之后，他收养了7个孩子。我有一个朋友，经常两口子来到美国，有时候就是上次来住我家，他带了也是10几个孩子住在我家，没有一个是他们夫妻生的。住在我们家，我那时候在 Firefly 住，哇，我们家都被他们的孩子都住满了。那3个孩子已经上了神学院，在穆迪 Bible 去了芝加哥了。这个女孩子是个美国人，她的太太是美国人，她的太太是威腾 College 的硕士研究生，毕业以后去中国教英文宣教，就看到很多的孩子就被丢弃，她就捡啊，多少都有点残疾，有豁唇的，各种各样的。他捡到以后，他就到美国来，就带着他们的照片到教会来讲，来筹款为他们做豁唇的手术。他带了7个孩子，后来他嫁了一个人，这个人赵弟兄娶了他，他们俩到现在都没有生。 那我就问他们结婚已经20多年了，我说为什么你们不生一个？他说我们就担心我们生一个让这些孩子感觉到不公平，在家里边这些孩子都是上帝给我们的，基督徒的怜悯，基督徒怜悯。当我们听到这些美好见证的时候，我们想到是因为神的爱在他们生命里边，在生命里边，人需要医治，人需要医治。在圣经里告诉我们说，医治啊，最好的理解是对起初良好状态的恢复。什么叫医治？医治就对起初的最良好的状态的恢复。你身体健康的时候，你不觉得你有了病了，你希望恢复原来的健康。你心里边没有受伤害的时候，你很纯洁，可是你在婚姻中，在人生的道路上一次次伤害，使你的心扭曲改变的时候，你要医治你，使你恢复起初的状态。什么起初？神在造人的时候说甚好，恢复这个状态。在整个圣经中告诉我们说，上帝的医治是上帝美德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啊，最重要的一部分。你看耶稣他在会堂里教训人，他教导人，他讲道啊，他宣讲天国的福音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他怜悯那些有需要的人，他也医治他们的病症，他医治各样的疾病，各样的病症。西医本把他加重了，和合本就说他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那西医本说他医治各种疾病各种病症啊，他只要遇到他就医治。英文中的医治和完整具有相同的字根，完整是完整的，拉丁文的意思也比较相同，是一个完整的意思。所谓医治就是完整，那你缺条胳膊我给你接条胳膊就完整了，这叫医治。那是不是医治？这就是医治。所以圣经中记载着医治的时候，第一个例子记载是在亚伯拉罕啊，在亚伯拉罕，当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被从送回来的时候，上帝开始第一次行使的医治啊，医治。那么后来所有的医治，我们知道以利亚的医治啊，以利沙的医治，以利沙医治了乃曼将军的麻风病，是属于洁净的。这些医治上帝借着这些先知的手医治，这个医治表示神的怜悯，表示神做一种恢复的工作。到新约圣经的时候，耶稣基督的医治，你翻开整个的福音书，四卷福音书，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、约翰福音，在四卷福音书中关于医治的部分占20%的笔墨，你看这很大的比例。所以耶稣的怜悯体现在他的医治，耶稣的医治并不是证明说我医治你，证明我是上帝的儿子，没有这样的。耶稣的医治完全来自于神的本性，是神对人的一种怜悯，希望我们恢复起初的完整，恢复起初的美善。所以这是一种恢复。所以关于耶稣基督医治的记载，大概啊，我讲四福音中有41件具体的医治事件，在整个福音书中有41件。另外还有一些一般性的记载，像这类的记载，像第九章马太福音就是一般性的，说他走遍各城各乡又医治各样的病人，没有举具体的医治更多。具体的医治他指了41种啊，大概41个。在马，比方说在马可福音里边，他记载了4次的赶鬼，8次的医治，他医治了热病啊，在第一章麻风病，第一章瘫子，第二章枯干的手，第三章血漏，第五章聋哑，第七章瞎子，第八章那还有一个女孩的复活，在第五章。所以在马可福音的强调的医治中，他特别关注耶稣跟魔鬼的冲突，因为好像在马可福音中很强调说这个鬼附的，当人得疾病很多的是鬼在工作。所以这就印证了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，耶稣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，我来了是让你得生命，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。撒旦的攻击 魔鬼的攻击，盗贼的攻击，各种思想使我们身体容易产生疾病。当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耶稣就是要与魔鬼征战，尤其在这个把人从撒旦的捆绑下抢夺回来，从撒旦的那种辖制下解放出来，那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，啊，重要观念。那么第二点，我们在马太福音看到，在马太福音的时候，马太福音几乎把马可福音所有的记载和医治的经历都又重复了一遍，但是他特别突出强调的是耶稣基督的同情和怜悯的动机。啊，他强调了耶稣基督的同情和怜悯的动机。马太福音特别提醒读者对旧约预言的注意，因为耶稣就是那天国的君王，在犹太人盼望的那个弥赛亚到来的时候，不断的盼望盼望盼望中，他们不断的失望。那马太因为他是犹太人，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看的，他就特别的强调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，就是你们所盼望的弥赛亚，他来了会使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压制的得自由，贫穷的得富足，疾病的得医治，耶稣会成全上帝要做的一切的事工，在马太福音。所以路加福音记载了16个医治的经历，它比任何其他的福音书都多。马可福音我刚才说了8件，路加福音16件，加倍 double。 为什么？你回答我为什么？因为路加是医生嘛，路加是医生出身，所以他在记载着，在做采访的时候，在记载耶稣基督所做的事，他特别注重耶稣基督医治的事情，因为他本身是个学医的路加医生，所以他记载着特别多。而且他知道当他记载着耶稣基督医治跟他的医治是不一样的，他的医治是那种自然律里的医治，耶稣基督医治是超自然的，是超过自然律的神的能力，所以他管的叫什么神迹啊，神迹。耶稣基督在地上显的一切的神迹是跟有怜悯有极大的关系，他把人从魔鬼罪恶社会政权枷锁中解放出来，解放出来，使他们成为一个自由的属神的儿女。那这是路加福音的关于医治的主题。约翰福音不多，约翰福音只有选择性，他只记了7个神迹。因为约翰福音讲的是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独生子，他的重点告诉我们这个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，他将天国的真理向我们显明，我们若相信他，我们就会有永远的生命啊。他主要约翰福音强调的就是爱啊，我们也知道这是约翰的特点。约翰是在他老年的时候，他知道他走了一生的道路，他从一个雷子过去的大成天发火发脾气的一个人，到被神改变成为一个那么柔软柔顺的一个温和的长者，所以他知道在基督教的信仰中最重要的核心是 love， 是爱。所以整个的约翰福音强调的医治是在爱的里边的医治。神医治人是因为他的本性，他的爱，他爱我们，他不希望我们在痛苦中生活，所以他给我们医治。所以在信心这个医治的一种前提是信心。在约翰福音很强调信心，如果你想得医治吗？对不起，你要有信心，这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来到上帝面前，你说你医治我，但是能不能医治我呢？你真的比我的医生强吗？那这你就不可能得到医治的，要信心。那这两天看了一部电影，看完了以后流了很多眼泪。我还真是我觉得你们，我推荐你们看这部电影。我说我反对你们看电视连续剧，但是好电影我还是觉得你们应该看。电影就是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，你看一看可以的，电视连续剧千万别看。现在大陆拍的电视剧全是那种语言，我跟你讲都是垃圾，你相不相信？今天你看我那电视剧谈解放战争时，他都用今天的语言，是不靠谱啊，什么这种语言，解放战争时间怎么讲不靠谱这话？什么语言？你觉得这个编剧都是，都这个水平，都什么水平都是？ 不考虑时代背景。我昨天看这个电影，我绝对推荐你们看，叫《交响人生》。有没有看过？举手。你们还是不如牧师啊，牧师还比你们真的不靠谱。哇，看了我真的眼泪哗哗流啊，东北话啥都别说了，还能拍出这么好的电影来，在今天，这不是中国人拍的，我告诉你啊，中国人拍不出这么好的电影来。讲科格勃、犹太人、音乐、柴可夫斯基。啊，我觉得这个电影你们要看。你是中国人，你生在共产主义的社会里边，你非常看见，你非常会有了解的。他讲到今天苏联改革开放，有一个音乐家，他30年不让他指挥，因为他就指挥的柴可夫斯基，在指挥一半的科格勃上来把他那个指挥棒断了，然后把那两个，结果断了，这就变成个大事件。外国记者采访，有欧洲自由亚洲电台就采访了其中的主要的那个小提琴演奏者，叫什么亚啊，就把他抓起来了，采访他，接受采访，他说勃列日涅夫不让他演出，但是他说柴可夫斯基永远属于人民的。结果好，把他俩劳改，就在劳改中迫害而死，夫妻两个。临抓走之前，小 baby 他的小孩子只有6个月，他的父亲很聪明，抱着孩子就跑到隔壁邻居就给他了，说这孩子交给你，我们要被抓走。6个月的小孩子，邻居把他交给了乐团的指挥，那个指挥已经停权了，不能再指挥了。他虽然没有抓到劳改，但是他已经不能指挥了。他们就委托一个乐团的女孩子，把他带到法国大使馆申请政治避难。怎么能进大使馆？外边都是警察。你知道他怎么进去的？把那孩子装在大提琴盒里边，他背着大提琴进去，当那个外交官一打开大提琴盒，一个小 baby， 我眼泪就出来，怜悯。我想到这个世界还是有怜悯的。这个女孩子就被送到法国，这个女人告诉她，你的父亲母亲坐飞机失事了，他就把他带大，让他经过最好的音乐的学习，他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小提琴演奏家。当这个苏联乐团来到法国演出的时候，他来演奏这个曲子，他妈妈没有演奏完的曲子，他还不知道他妈妈在哪里。指挥告诉他，当你演奏完这个曲子，你就能找到你的爸爸妈妈。那个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从头到尾他完全的演奏完的，就在那个整个的过程中，就那个演奏过程中，你看着没有不流泪的。这个世界很残酷，可这世界有爱。这个世界很不美好，可是世界有一点美好的东西，就是我们特别的感动。看一看交响人生，如果你喜欢交响乐的，你去看一看，整个的他大概差不多用1/5的时间来拉奏那个小提琴。那下午就可以回去看，不过今天下午还有林书豪哦，嗯，所以我还要开同工会呢，我这怎么今天开同工会，1点钟就开打了啊，所以快点讲到，感谢主。很好的东西，当我们看到这个，我们想到人的怜悯的美好。耶稣医治他们，耶稣怜悯他们，耶稣也怜悯我们在苦难中的人。耶稣常常在怜悯上，他讲到说，他不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，他会讲到羊的观念。为什么他老讲到羊的观念？我想一个是以色列人畜牧民族，他们这个小的时候他们对羊的生活非常的熟悉，但是同时有两点，羊啊有两个特点，你知道羊第一个特点是软弱的，羊没有任何还手的能力，尤其绵羊，山羊还好，有两个脚，而且爬得高，跑得快，对不对？它能上山，上得很高。而绵羊没有任何的能力，不管狼来了，什么来了，它都没有还手的能力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，这些在困苦游离、困苦漂流中的人，疾病中的人，那些还没有信上帝的人，特别需要怜悯。啊，他们真的就像羊一样。啊，羊非常的软弱，羊在野地里边 没有抵抗力，遇到狮子虎豹被吞吃被撕碎，没有反抗的能力，所以需要牧者，需要神。今天我们想到这个世界，当你遇到灾难的时候，你找谁去？很，你看今天遇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，你找谁去？你找政府，也许政府就站在那个不公正的一边，你怎么解决？今天你看那些被拆的上访的人，他们都需要怜悯，谁来帮助他们呢？唯有上帝，唯有耶稣基督的爱能够帮助他们。我昨天在我的微博上，我看到老舍一家的照片，一个黑白的照片。老舍大家都知道，中国著名作家，老舍被红卫兵打得遍体鳞伤，他回到家中，他敲他的家门，当他家门一打开的时候，他的儿子和他妻子说，你还没有改造好，你去改造去。他就彻底的灰心了，他走到北京的一个湖边，他坐了整整一天，后来他跳下去了。人一没有爱了，人的生命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，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后来我就写，我说我当年在黑龙江上的悬崖上，我也坐了整整一天，我没有跳下去。那天是我知道我的妻子跟我离婚的时候，所有的都没有了。那天是告诉我，我在中国这些年所做的一切都没有了，除了一息气息，一丝气息，还有外在的条件，什么都没有了。那天我就觉得我要跳下去，那个水很急，就会把我冲走，冲到白令海峡，到了美国阿拉斯加，我就出国了。如果我能游的话，不过那要游多久我不知道，那可能得游几个月，那到阿拉斯加。我没有跳下去，是因为我还有个女儿，我不想让她有一天找不到父亲。老舍的孩子今天找不到父亲了，我想他们也心存愧疚。那个年代对每个人来说是个挑战，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做到说，爸爸我们爱你，尽管别人都不爱，除非你是基督徒，否则你很难做到的。我想还有一点，我写到，我说纵然这个世界什么爱都没有了，可是我们里边还有爱。纵然世界都是黑暗的，可是我们还有一丝微光。难道如果人人都能够有一点爱，人人都能有一点点的微光，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。羊是软弱的，我们需要我们的牧者耶稣基督来牧养我们，所以教会的羊也是需要牧者来牧养。第二点，羊不仅软弱，而且羊也是迷糊的、糊涂的，谁领跟谁走，你知道吗？糊涂的。所以为什么教会有牧者，教会有长职同工来管理教会，是敌防异端，敌防那些敌基督的异端进入到教会。你看今天有多少的异端，我在网上会常常看到弟兄姊妹给我留话，说这种事情他们是那么说，那种明显的异端，明显的不读圣经。当你读圣经，你知道这些是完全是不合乎圣经的。所以羊要用神的话来喂养他们，你们，所以圣经我们讲主日的讲台要教导弟兄姊妹，主日学要教导弟兄姊妹，小组查经要教导弟兄姊妹，让弟兄姊妹越来越熟悉我们所信的圣经。异端来了，我们知道圣经，我们一听就不对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抵触它，啊，我们就抵触它，我们不会跟这些异端来走。所以好牧人呢，手上有杆，诗篇二十三篇说，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，所以神在管教羊群的时候，他也用杖也用杆，这种击打也是爱，也是安慰。击打是不是安慰啊？是安慰。我小时候，我后来八九年我犯了错，我出了事儿，特别想爸爸打我一顿就完事儿了。如果老爸能打我一顿，什么都解决，不就完事了吗？那时候已经觉得不是了。 击打，有的时候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，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，不要害怕，没有关系，有神与我们同在。最后一点，耶稣于是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啊，庄稼多，工人少，这是今天教会的现状。什么叫庄稼多？中国有13亿的人口，都是待收割的庄稼。中国有多少传道人？中国有多少的人去收割这些庄稼？现在中国如果一个传道人在中国，可能得牧养好几万人。我们在美国好像传道人不少，每个教会有都有，最少有一个啊，多了有4-5个。上个礼拜我去那冯秉成他们教会去布道，我也是跟他，他也答应说我去了嘛，他也会来我们这教会一次。希望他6月份能来，他说他就那么几个时间让我挑。我们4月份有华西牧师的布道会，那6月份有，希望他能来。他刚刚做完搭桥手术，搭桥那个心脏搭桥，搭四根桥，手术，70多岁了。冯秉成牧师都71岁了，可以想象，时间很快的，时间很快。有一天我71岁的时候，你们会怎么样？你们会想象你们什么样了？所以真的快。第一次听冯牧师讲道，好像是16年前，一晃，哇，70多岁。我后来我说，你们教会不应该请我来，我如果你不在这儿，我不请你到我们教会来，我是不会来的。他说什么意思啊？我说你们教会3-4个牧师，我来干嘛？我要讲到去的没有牧师的教会，这是我的原则。有那么多牧师，还需要请别人来讲道吗？今天中国大陆，你到南美去，到阿根廷，到巴西，你看到多少的教会没有牧师？到欧洲多少教会没有牧师？你看到这些羊群有多少？中国大陆不要说中国大陆，就是咱们美国纽约纽约现在有多少羊群啊？每次到纽约看到那个，到曼哈顿、法拉盛、到布鲁克林，你看到全是中国人，讲的都是中国话。有多少的羊群牧师去寻找他们，说来来来，回到神的家中，有多少？所以我们最近在祷告，那纽约一个牧师跟我合作，我们丰收教会在纽约开3个分堂，一个在法拉盛，一个在曼哈顿，曼哈顿在哥大，5个大学我们一起做，现在已经30-40个人聚会了。有一个美国教会 free 的，不要钱，把他们的教堂下午租给我们。那么多的学生学者，法拉盛，知道法拉盛全是东北人，都刚刚来到美国。曼哈顿全福建，不是那个布鲁克林全是福建人，也刚刚都来到美国。我传福音的经验，我就认为当一个人移民来到美国，他还立足未稳的时候，那最需要神。我告诉你，就在就是传福音最好的收割庄稼最好的时候，你过了这个时候，庄稼已经没了。我告诉你，就像刚才说的，你要如果不去，在约翰福音4章说庄稼已经熟了（括号什么意思？发白了）（括号有个发白了）。你如果不收割，这个庄稼会怎么样？你们种过地没有？种过地你是懂得，不收割你不白种了吗？种播种就是为了收割，播种就是为了收割。我在山里藏的时候，这个人就你知道吗？就不我这人就不愿意消停，你知道吗？就总是想动。你钓钓鱼多好，打打鱼，反正那时候我也不缺钱，因为有钱也没地儿花。我就不行，我就一个老农民就开着这个拖拉机就进我这个荒原来了。他就问我，这个满山遍野的土地都是谁占了？因为东北是叫不，现在不是跑马占荒，点火放荒，一到4月份一点火，一烧到地方就是我的。那荒原嘛，没人嘛，没人烟的地方。那他就来一看，全烧完了，他没他的地方了，都被我给烧了。我4月份就四处放荒，因为唯恐天下不乱嘛，对不对？那待着太寂寞了，你说天天待着干嘛？一到4月份，告示告诉你可以放荒了，因为四月初那个树还冻着呢，烧不死，把野草都烧死，第二年长得特别好，然后那树还烧不坏，所以4月初就是放荒的时候。我一看那四处起狼烟呢，我赶紧放，我就挑平的地，我靠着河的水进的，我就放啊，放完了也不知道干嘛，你放完干嘛？但是属于我的， 这个农民来了就看这么多地，这么好的平原，哇，就像那个罗德看到的平原一样，说这谁放的荒，就找啊，找了好几天好几夜，终于找到我的小窝棚，就敲门说这个地是谁的，我说我的。他说那这样咱们能不能合作啊，我开一些我也给你开一些。我说我们没钱呢，我也没有啊什么的。他说我就给你垫上，秋天的时候你卖完种子你还给我。我说太好了，这都不花钱的买卖，好干。我这说干就干，我们俩他给我开了180亩地，他自己开了300多亩地，因为他一大家人180亩地，然后村里叫平播下去，哇，平播说第一年都不用产地的，平播就把豆黄豆平下去，那长得真好啊。那我每天拿着镰刀就看着那大草割一割就完事了，那长得真好，那黄豆那粒儿那么大，然后那个苏联的那个鹿成群成千上万的冬天过来吃我的豆子，你知道吧，哇，那豆子真香。荒原里边到收割的时候我傻眼了，这么多我怎么割，我拿小镰刀一天割那么几捆，我割到10年我也割不完呢，我怎么割，我得找工人，明白吧，我得找工人。你才懂得耶稣所说的那个庄稼发白了是什么意思。黄豆你们有种过，那个黄豆当它熟了你不去割，冬天一到天一冷它崩就冻裂了，然后你那个豆就都掉到地上去了，你就给老鼠吃了，你知道吗，然后你收回豆该你根本就没豆子，必须在收割的期间收割。哎呀，根本找不着人呢，我走了100多里路在马路上，哎，看人就拦就给我收割，还没钱，还得，那你谁给你收割呢，店长。后来捎信到村子里去，那个带我信主那个姐妹就开始动员村子里的朋友亲戚，当他们自己收割完了，这俩坐，那已经下雪了，第一场雪10月份就下雪了，东北那个挨着中苏边境的10月份就下大雪了，那雪一下我的豆子本来这么高现在剩这么高了，就露个头了，哭的声都没有，我告诉你怎么割，惨了，这一年我用什么还老头钱啊，你知道吗，傻了。后来人家来了，从雪里边刀伸到雪里边一点点，那来了30-40个人，我给他们蒸馒头啊，我蒸的馒头那吃了好几天都不饿的。他说老四你这个馒头扛饿，咬的时候那得使点劲儿，那不容易，我告诉你，米饭这个我后来学会的，这个我蒸的馒头很鲜，这个最难做的就是馒头，你别看它简单，我告诉你比饺子还难做，最难做，因为你蒸不好，你知道吗，感谢主，当他给我割完了，所以我读这段经文我特能体会耶稣所说的那个说啊，你举目现在观看庄稼熟了可以收割了啊，让我们是庄稼多工人少，所以我们当求庄稼的时候怎么求，就是祷告，我们祷告说主啊你来收割这个庄稼，主我把纽约交给你，你来收割，主我们把洛杉矶交给你来收割，主把旧金山交给你来收割，主我们也把新加坡交给你，你来收割，主我们把中国交给你，你来收割，你有这种祷告吗，有的，我告诉你，但可是你祷告的时候你总说主啊你来收割，主有一天说我拣选你，我让你去收割，你怎么样，这就比较难了。我告诉你，所以祷告的时候，我当时我刚信主的时候，我觉得中国需要福音的时候，我就老祷告，有一天主耶稣说就是你，我说主我不行，我一身病，那我们也有理由嘛，我说我这一身病，不过是我也可以，你治好我的病我就去，你让我离开医院我就进神学院，那我总觉得神学院一定比医院好，你们觉得呢，有的时候你就有俩选择，一个医院一神学院，你选哪个，你现在你选择太多了，你知道吗，你除了神学院医院你还有什么，你的很好的 job 工作什么公司啊什么样，你又选择太多了，你还可以办餐馆对不对，很多，可是上帝有时候就给你一个选择，你就去吧，所以很感谢主，所以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真的是我觉得保罗呀了不得，保罗那么有学问，保罗如果不成为基督徒，保罗在犹太人的地位，你是保罗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，保罗可能就是犹太公会的一份子对不对， 保罗是加马列的弟子，在犹太人有那么大的影响，他放弃了，然后他去传福音，他过得多贫穷的生活，被人家打。保罗在你看那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记载着，保罗被鞭打过五次，棍打过三次，啊，在深海里边一昼一夜，然后都被同袍打，被犹太人打，然后还有假弟兄的危险，这个什么野地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假弟兄的危险，什么航船的危险，他太多的危险，但是保罗一直记着上帝的呼召。我想他是我们的榜样，他来为主收割庄稼。如果没有保罗，我们今天能听到福音吗？保罗把福音传到欧洲，传到罗马，他认为已经传到了地极。那个时候欧洲整个的改变，欧洲改变，然后就美洲复兴，然后现在开始亚洲，福音传到亚洲。我想有几个人，我今天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，我觉得有几个人需要我们纪念啊。第一个就是美国的威廉克里啊，这个威廉凯瑞，他现在加州有个威廉凯瑞大学 University， 威廉凯瑞，我在那住了三年，我在那儿上班。威廉凯瑞，他是一个跟随主到印度，在那里50多年之久。他被政府排斥，然后他的儿子呢去世了，太太精神失常了，他翻译的圣经被火烧光了，但是他一直还是在传福音。他说，我要向神求大事，我要为神做大事。有的时候当我们说为神做大事的时候，有人说你骄傲啊！我告诉你，啥事都不做，人也不见得谦卑。我告诉你，敢说为主做大事，那不是骄傲，那是信心啊。有的时候主啊，你让别人做，我不行，天天躲在象牙塔里边，我不行，那也不是谦卑，看着挺谦卑，其实不谦卑。谦卑的人就是顺服主的旨意，这个叫真谦卑。第二个就是这个美国的耶德逊，他是1788年的，他跟随主到了缅甸，因为传福音，他被关到监狱里边，双脚带着10磅重的锁链，他的太太因为热病去世了，他的女儿夭折了，他一生都是苦难。但是他在离世的时候，他在缅甸建了66间的教会，缅甸今天的基督徒的比例还是10%，比中国还高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有一个民族全是基督徒，就是这位伟大的宣教士把福音传给他们的。他临死之前建立66间教会。我常常想，我临死之前能不能建立66间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肯定能建立16间。哈利路亚！所以我们今天新加坡，我们就要开2个分堂，我们新加坡就6间了；纽约我们开3个，我们就9间了。而且我们现在今天下午，我们就要决定，我们要不要在那个当趟，在 Fairfax 的当趟，我们开一个下午的聚会。很多弟兄姊妹愿意，很多家庭愿意，他们到那里把福音传给这个当趟的那些中国人，所以感谢主。第三个就是马里逊，他跟随主到了中国，他在中国生活了25年，他只带了4个人，给4个人受洗，他带了10几个人信主，但是他翻译了圣经。马里逊改变了中国，他是在上帝送给中国的第一个最美的礼物。第四个，李文斯基，李文斯顿，他跟随主到了非洲，他为了主的缘故，他在非洲生活了50年，他鞠躬尽瘁，用他所学的一切来帮助非洲人。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孙医生，大家都熟悉，现在已经到了缅甸。他在我们中间的时候，大家看到他帮助我们治病啊，他那么好的学位在中国，现在中国的医生如果像他，他做过苏州医学院的常务副院长，如果他当时又如果不信主，他不走十字架的道路，他今天早就上去了，他就手术他拿红包他都花不完。他去了缅甸。当上帝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体贴他的心意，像保罗一样体贴他。保罗第一个，保罗总觉得自己是亏欠的，他有个亏欠的心，他所以他竭力的传福音。他说，无论是希腊人、化外人、聪明人、愚拙人，我都欠他们福音的债，我欠他们，所以我情愿用我的力量，将我的一生把福音传给他们，也传给罗马人。 第二个，他有一颗迫切的心，他的雅典看见满地的偶像的时候，他就心里焦急。然后当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，保罗就为主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。在使徒行传你读读，好好读读使徒行传，你看到保罗那个摆上。第三点，他有一颗紧急的心，他抓住时机为主到处建立教会，从来不说自己疲劳，从来不说自己累了，从不厌倦，从不厌倦。走到哪里，即使在监狱里边，他照样的写书信安慰怜悯人。最使我感动的是保罗写的腓利门书，你们读过腓利门书？你们很少读腓利门书的，圣经中最短的一卷书，差不多犹大书差不多，特别短。你看腓利门书是记载一件事，保罗在监狱里的时候，他带一个人信主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在监狱里边，他带了一个这个人信了主，可是那个人是个奴隶，你们还记得吗？是从人家主人那逃跑出来的奴隶，可能还偷了主人的东西。这按照罗马的法律，这种交给主人，主人就要杀掉他，可以处理处决的。可是他的主人呢，也信了主，也是保罗的朋友。那么保罗给写信带着那种怜悯心的时候，你看保罗怎么说的？保罗说：“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我所爱的，又一同做工的腓利门。”那给腓利门一个很高的肯定哦，你知道吗？保罗从来没求过人，就这一次求了腓利门，是为了他带一个信主的人。所以保罗就告诉他说：“说每当我想起你的时候，我就感谢神。”然后他说：“我在基督里为当我为这个求情的时候啊，我在基为雅这个求情的时候，我可以命令你，可以放胆的吩咐你做应做的事。然而，就像我这种年龄的保罗，还是被主被囚的，我宁愿用爱心请求你。你看到没有？”哎呀，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真的是保罗这种怜悯啊，从主来的怜悯，真了不起，了不起。然后呢，他就说呢，所以我要你把我看作同伴，就接纳他，好像接纳我一样。如果他使你受了损失或欠你什么，都记到我的账上，我必偿还。你看这个主内的这个怜悯，我觉得保罗真的是太了不起了。我们今天，当我们看到这个。国内很多的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受到逼迫，在国内过着艰难的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有一种同情同理心，他是我们的弟兄姐妹，为他们祷告，为他们祷告，上帝会纪念你，为他们祷告。有的时候我也常常想，哎，离开中国时间长了，国内这些人事情太多了，很多人都发 email 给我，让我看到他们国内受到的难处，贫穷、疾病、逼迫，慢慢慢慢好像都麻木了，太多了。回 email 的时候说为你祷告，为你祷告，他们就挺安慰了。其实我们除了为他们祷告，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实际的事情。我们就像保罗一样啊，有的时候我们有的人很难，我其实我也就是那么三五句话，太忙，写论文、建教会、传福音、探访，太多事情关心不过来。可是保罗，你看，就为了一个他带着信主的人，他的错，写给腓利门，整整的圣经中把他收为一卷书，我就有他美好的意思，就告诉基督徒是一个肢体，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；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肢体一同得荣耀。哈利路亚！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有一位怜悯我们的神，怜悯我们的神。他希望我们为他收割庄稼。我相信我们丰收教会是一个很蒙福的教会，我觉得我们太富有了，我们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热情爱主，愿意为主去征战的弟兄姊妹，而且我们在美国有这么好的工作，这么好的家庭，我们是一个很富有，不管从物质上还是灵性上，我们都是很富有的。我们应该为主做更大的事情，看到主耶稣的需要，把福音传给更远的、更多的人。你们，哈利路亚！我们请敬拜团上来，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《田地里的庄稼》。啊，这首诗歌是中国大陆的一个无名传道人写的，不是小敏的。上次小敏来纠正了，说这不是我的歌。这个是我也不知道谁写的， 那我们今天来请敬拜的同工都上来，我们来，赵海呢？来，我们先读一段，把赵海叫来。我们看这首诗歌，我们一起起立来看这段经文。这首诗歌不知道谁写的，但是他真的就是很感动人。他说：“田地里的庄稼一片片的成熟，见不到收割的人。家主心里焦急，焦急如同火烧，寻不到同心的人。见到许多工人费财费力为己，并不是专爱主。拥挤主时有人，主要用时无人，怎不叫主伤心？谁体贴主的心？谁体贴主的心？谁合乎主使用？谁使主心欢心？”好，来，我们唱这首诗歌。今天我来给大家司琴啊，我们今。
一片片地成熟，见不到收割的人。家主心里焦急如同火烧，寻不到同心的人。见到许多工人费财费力为己，并不是专爱主。拥挤主事有人，主要用事无人，怎使主心欢喜？谁体贴主的心？谁体贴主的心？谁使主事用？谁使主心欢喜？漫山遍野都是迷失路的羊群，见不到牧羊的人。饥饿受伤儿子被蛇践踏吞吃，分散飘荡流离。羊群分散迷失，你们推脱躲避，怎叫不欢喜？在千万人中竟找不到几个合神心意的人。谁体贴主的心？谁体贴主的心？谁体贴主的心？谁合乎主使用？谁使主心欢喜？谁体贴？
祷告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拣选了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。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们心里主啊真的是何等的亏欠。主啊，我们真想到主啊，在我们周遭有很多的人，他们还没有信耶稣，很多的朋友他们还在困苦流离之中。主，让我们真的心生主耶稣的怜悯，把你的爱，把你的福音传给这些有需要的人，让我们一生来荣耀你的名，让我们的教会真的是走出去为你收割庄稼。哈利路亚，愿你得荣耀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 Amen。 好，弟兄姊妹请坐。